你好，我是施展，欢迎收听我的这门课《中国史纲》。中国史纲，顾名思义，这就是谈历史的。可能你会问了，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咱们应该更多的展望未来啊，为什么还要读历史呢？很简单，这是为了回答门口那保安经常会问你的三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你思考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对未来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又是如何设定的呢？这首先取决于你是如何理解自己，如何理解世界的。而只有当你搞清楚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也就是理解了过去，理解了历史，你才能搞清楚当下自己在哪里，然后才知道该如何规划未来。所以可以说，越是一个需要规划未来的时代，就越是一个需要回顾过去的时代。历史的功用不是让你知道几个八卦，知道四爷和十四爷到底谁该继承皇位，司马懿和杨修到底是什么关系。历史真正的功用是帮助你通过过去看到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关心未来的人，那你一定也是一个愿意重读历史的人。我们要通过重读中国历史来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弄清楚它从哪儿来，想明白它会往哪儿去。也许你又会感觉奇怪了，什么是中国，这还用问吗？当然要问了，而且这个问题很值得问。我举两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例子是，你可能在网上也看过这种说法，就是崖山之后无中国。所谓崖山，那是灭亡宋朝的最后一场战争所在地。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说在宋朝灭亡之后，汉族政权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所取代了。有些人就认为宋朝之后都不能叫做中国了。咱们先不急于判断这说法的对错，只往下追问一句，在一个几百年都不是中国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人还会是中国人吗？如果是，那似乎崖山之后还有中国呀。如果不是，那咱们又凭什么自称是中国人呢？但是咱也本能的都会感觉到崖山之前和崖山之后似乎确实也不一样了。到底什么不一样呢？这些究竟该如何理解呢？简单的这么一追问，你就会发现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另一个例子是，你可能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一种说法，说我们只要几天不买某国的产品，那个国家就会遭遇到经济上的麻烦，几个月不买他的商品，他就会崩溃。所以只要大家联合起来抵制，就一定能制住他，不软不是中国人。但问题是，你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要抵制的那种商品，除了品牌是那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你越抵制那个国家，实际上就越是在抵制中国自己。中国和世界的边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而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是从历史上发展起来并且不断演化的。不搞清楚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演化过程的话，同样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中国。所以为了回答前面的这些问题，咱们都需要静下心来重读历史。在我的这门课里，我会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为你梳理中国历史。从时间上，我会从3000多年前的武王伐纣，周朝取代商朝开始，一直讲到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奇迹，你会看到这些重大变化的真实逻辑。在空间上，我也会带你看看在中原以外的草原、高原、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变化。你会看到这几个空间在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密切的联系，也给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互相定义着对方。而到了近代之后，这个空间的概念又进一步扩大了。你会看到世界对于中国的改造，以及反过来中国对于世界的改造。当你听完这门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内部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超大规模多元成分的国家。而从外部来说，中国在近代开始成长为世界秩序当中的一个枢纽。而内外这两种特征又有着非常深刻的相关性。当然了，咱们这门课也不是学术研究，我会用一系列很有趣的故事来给你呈现出这些深层的真实的历史逻辑。比如真实的诸葛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比如为什么北宋一直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再比如明朝为什么盛产忠臣和奸臣，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崛起的深层逻辑是什么，等等等等。那么我讲述这些故事和你以往在一般的历史书上看到的讲法会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来说，我会搁置价值判断，不断努力地进入到深层的历史运动逻辑里面进行分析。你深入到历史里面就会发现，历史本身实际上是各个行为主体不断博弈的过程。要说到博弈的话，就有两个事情必须纳入考量，一个是博弈的内部动力机制，一个是博弈的外部约束条件。内部动力机制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人们的欲望。外部约束条件又是什么呢？主要是博弈当中可用的各种资源，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的关系。用两个词来总结，就是欲望和秩序。我把这两个东西称为历史的第一性原则。在讲述过程中，我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分析都会不断地回溯到历史的第一性原则上面去。最终你会发现，在具体的历史里面，并不是什么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压迫与反抗，而是各种不同的博弈主体不断地在变换结盟关系，并调整他们的行为策略的过程。至于究竟和谁结盟，这又取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和相对力量关系，以及他们所掌握的资源类型，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策略。在历史的博弈里面，气候的变化和技术的变迁又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在资源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的博弈会逐渐达成一个均衡点，社会结构就稳定下来了。但是如果发生气候变化，或者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导致了资源的数量和类型又发生巨大变化，就会打破原来的均衡，社会结构就得重构，从而出现重大的历史变迁。咱们在历史上所可以看到的那些大的变迁和大的转折，其最底层的逻辑都在这里面。好，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这门课的分析工具了，也就是历史的第一性原则。在未来这些讲里面，你会看到我会如何利用这些工具给你展现历史上各方博弈的重要节点。在咱们这门课里，把这些重要的节点给分成了六个模块来讨论。古代历史部分，我们会讲述封建社会、豪族社会和古代平民社会这几个篇章。而到了近代之后，我们会主要讨论中国的近代转型、现代革命，以及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互动，这样几个重要的话题。在每一讲里，你都会看到不同的群体展开的精彩博弈，发现中国内在的发展逻辑。你可以看一下文稿里面的课程表，对咱们这门课会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最后我再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现在在外交学院任教，教授西方思想史、文明史等方面的课程。不过历史只是我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且我的本科是学习工科的。后来我又觉得工科不好玩，又转向了文科，最后在北京大学拿到了史学博士。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一个学工科的中途转了文科，在学校教的又是西方思想史，干嘛又来得到讲一门中国历史的课呢？答案是，工科能够解决日常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一直让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只有历史能够解答这些问题。而学习和教授西方思想史是为了系统的掌握分析问题的理论工具，以及搞清楚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那么我为什么要来得到讲中国历史呢？因为学习西方的理论并不是目的，通过这些理论工具来恰当的理解中国，解答问题，这才是目的。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外行，闯入到了史学领域之后，就会去问一些内行不会问的笨问题，但正是通过这些笨问题，却把我引上了通常不会有人去走的一些思考路径，获得了很多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发现。我很希望能够把这些年的思考分享给你，与你共同的探讨更加有趣的话题，一起发现更加广阔的视野。欢迎你的加入，期待课程里见。